所以啊，你们就算出家也要布施啊，不要兼贪呐、啊，兼贪堕落做鬼道啊。然后又问，那师父你刚刚为什么看到乌鸦在笑啊？尊者说，我告诉你啊，91劫以前呐、啊，我出生在有钱人家里，我知道我那一世如果出家就可以证得阿罗汉，但是我要出家，我爸爸妈妈就不让我出家，跟我说啊，要等你结了婚以后你才去出家，我只好娶太太。娶了太太以后我又要出家，我爸妈说你给我生一个孙子你才去出家，没办法，我只好跟我太太啊怀孕，等到小孩子快满7岁的时候，我说爸爸你不是答应我可以出家吗？结果我爸爸就叫我儿子，叫我儿子抱着我的大腿，爸爸爸爸你去出家我怎么办啊，你先把我杀了你才去出家啊，一直这样跪一直求啊。尊者说我那个时候啊起的爱怜之心啊也走不开，就这样没出家了。好，那一世没有证的阿罗汉呢、啊，一直到91劫以后佛灭以后，好在在正法时期，我现在才证的阿罗汉、啊。但是啊，可怜我那个儿子，那个时候啊阻止我出家，那个时候叫堕落畜生道，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做乌鸦、啊。所以各位，听到人家要出家，你要赞叹赞叹呐、啊，你赶快去吧，缺钱我给你哦。啊，千万不要阻止人家出家，障碍别人出家。啊，不然呢、啊，堕落畜生道，眼瞎贫穷啊！啊，所以尊者就跟那些徒弟说：“你们难得出家，要好好的把握啊！”啊，所以这是第一个故事啊。第二个故事叫冤冤相报啊。那么有一对老夫老妻啊，非常有钱，但是都没有生小孩。后来他太太终于怀孕了，哎呀，好高兴啊，生出一个小女生，好漂亮啊！哎呀，两个夫妻就非常的疼她宠她，等这个小孩子啊小女生呢、啊、长到17岁的时候，亭亭玉立，白白的好漂亮，哇，有一天生病，病得很厉害，怎么样找医生医都没有用，每个医生都摇头啊，哎呀这一对夫妇啊，哎呀急得不得了，那个时候没办法，就去找一个咒师，古时候啊婆罗门教专门跟人家持咒的，持咒医病的。那么这位咒师到他家以后啊，老夫老妻就赶快拉到房间了、啊、要把那个蚊帐掀起来，赶快啊看看我女儿。这个咒师说等一下，他就先在那边打坐入定了、啊、一打坐入定啊摇头。那夫妻说怎么搞的，你这个女儿啊被鬼缠身啊，我没有办法。哎呀，夫妻就跪下来一直哭啊，就没有办法，我多少钱我都给你，你想办法一定要救我女儿啊。好吧，那位咒师啊又入定，一入定以后啊，好吧，那我来跟那个鬼沟通沟通好了。那个咒师就问那个鬼，哎，这个女生17岁，白白净净，也没做什么坏事，跟你可能也没什么冤仇，你干嘛一定要她死啊？这个鬼说什么叫无冤无仇，她已经害我500世啊，我们两个害来害去啊，这一世换我找索她的命啊，啊，什么没冤仇，我一定要让她死。那么这一位咒师啊就跟劝化了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，啊你又杀他，他又杀你，你们两个要互相害到什么时候啊，赶快化解吧。然后那个鬼就讲话了，好，除非这个女生从今以后她不会再害我了，我就可以停止害她。那么这位咒师说那我来跟她沟通沟通好不好啊，他就把这个女生摇醒了。那个女生生病奄奄一息啊，这位咒师就问这位小女生说啊，你身上染的是个鬼啊，你害他好几世了，他要你答应从今而后你不要再害他了，不要再相害了，不要再恨他了，你答不答应啊？这个女生啊那时候头点一点，我答应，我绝对不会再害了。然后那位咒师的鬼说你可以离开了他，这个鬼说等一下，这个鬼就用他的鬼神通啊感应这位女生的心，一感应完以后啊跟这个咒师说，我跟你讲这个女生现在在生病啊，头点头啊，她的内心还恨着我，所以我不甘休。一讲完以后啊，那个女生就惨叫一声断气啊。所以这位咒师就跟他夫妻讲没办法，你看冤冤相报啊。所以各位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如果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，那么很多都是属于鬼神相冤报病啊，怎么样会好，你一定要真心的跪在佛前忏悔，为什么要拜慈悲上面水忏，真心的忏悔，内心里面没有一点恨，没有一点计较，啊，你的病才会好，啊，不然你还是有一点想要报复的心态，那这个病永远不会好，甚至还有可能呢、啊，鬼神索命呢、啊， 一下就断气啊。再来再讲一个故事啊，有一种鬼叫丑魔，这种丑魔啊会化作人的影子，然后踏着你的影子跑到你身上来。这种丑魔跑到你身上来以后会怎么样，知道吗？你会觉得全身不舒服，心情很不好，但是检查又没病，就是没不舒服，心情不好。那么这种叫丑魔鬼。那么有一天木建连尊者在打坐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丑魔啊就踏着木建的影子跑到他内心里面。木连尊者那时候有神通了，阿罗汉啊，那个时候他就跟这个丑魔说，哎哎，小鬼啊小鬼啊，不要干扰出家人打坐哦，免得你下地狱哦。这个丑魔想说出家人骗我，他根本不知道我在他内心里面啊，佛陀我都不怕了，何况佛陀的小弟子。当他起这个念头的时候，木建连说，什么小弟子？那个鬼吓坏了，原来他知道我在讲话啊。木建连说啊，小鬼啊出来啊出来啊啊，这小鬼啊就赶快出来，一出来想要离开，木连给他说，不要离开啊，我跟你有一段缘，我讲给你听好不好啊。木连就说了，在过去佛之前呢，木连说啊，我也是一个丑魔鬼啊，我那个时候名字叫敏恨啊，那你那个时候啊就是我姐姐的儿子啊，那个时候啊你叫黑暗，你也是个丑魔鬼。有一次我们两个出去玩的时候啊，我看到一个比丘啊在那边打坐，哇好庄严啊，我就跪下来发愿，愿我来世也生在有佛的时代，也能够出家参禅打坐，也能够证道。那个时候啊敏恨说啊，我做丑魔发这个愿，然后啊你呢发愿就说啊，舅舅你也要成就啊，如果那个时候你出家，我就做丑魔干扰你，所以今天你跟我有缘啊啊，所以赶快变为人形吧，跟我出家吧啊。所以丑魔一听啊就变为人形，随木建连尊者出家啊。所以各位讲到这个地方啊，你要修行会有魔来干扰哦，不是没有哈、啊但是这些魔都是宿世有缘呐、啊。我们那个时候只能借着佛力啊，啊，借着自己虔诚的忏悔。再来第四个故事，有一个生意人叫萨博，啊，他到处啊去找大财宝。那么有一天听说啊，在这个大城外面有很多财宝，但是很少人敢去拿，为什么？危险很多。那个时候萨博在路边准备行李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堆人围了一个道士。这个道士啊在做什么？他说啊，卖五戒卖五戒啊，谁啊愿意买啊，到外面啊绝对不会罗刹鬼干扰，将来来世还可以升天呢。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那边叽叽呜呜在讨论的时候啊，萨博就走过去，好我给你买，要多少钱？那个道人说啊，1000两黄金啊。大家眼睛都睁大了，哪那么贵啊。那个人就拿着小锦囊，要不要啊，1000两黄金啊。萨博是个有钱人，好吧，那么就买吧。一买以后他把这个锦囊一打开，里面写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。萨博说啊，这样1000两黄金啊。他说你不知道啊，你如果能够守五戒，罗刹鬼抓不到你耶，来世你还可以升天呢，值得啊值得啊啊。而且这个道人说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出城去找珠宝，外面很多罗刹鬼，好可怕，很多人都死了，但是万一你碰到罗刹鬼，你赶快念你的五戒，而且要加念一句哦，来跟我念，我是释迦佛弟子。各位这个一定要背哦，因为你晚上在睡觉碰到鬼啊，甚至有人被鬼压，或突然觉得头昏到医院里面怪怪的，你赶快要念哦，我是释迦佛弟子，守五戒，愿戒护法神保护啊，这个很重要啊啊。所以这个人啊听好就记起来，记起来以后他就出城去采珠宝了。一出城真的碰到一个大罗刹鬼，叫血口罗刹。什么叫血口罗刹？嘴巴张开都是血，他随时在吃人呐、啊！这个血口罗刹看到这个萨博说：“哎呀，你敢来啊？”过去就给他抓起来。这个萨博说：“我是释迦佛弟子，守五戒，你敢抓我？”结果他照抓，就抓起来。萨博说：“奇怪，我钱被骗了。”啊， 他就把那棍子拿出来啊，想要去打那个鬼，结果啊，那个鬼还是把他抓起来。但是抓起来以后啊，萨婆说了：“好吧，你能够抓我的身体啊，抓我的脚，你抓不了我的心。我是释迦佛的五戒弟子，我坚守五戒。”哎，结果这个鬼要吃他的时候，居然吃不下去啊，很奇怪哎，这个人怎么吃不下去啊？啊，就给他放开了。这个血口罗刹说啊，我吃了这么多人了，奇怪，就是你的肉我吃不下去。哇，这个萨婆心里就很高兴了、啊、真的守五戒功德那么大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他更发心了、啊、我生生世世守这五条戒律。那个时候啊，连罗刹大鬼都很佩服他，所以萨婆就这样采了很多珠宝，采了很多珠宝，来来去去跑来跑去，罗刹鬼不但不找他麻烦，还保护他呢。那萨婆很多钱以后啊，又做大布施啊，后来升天了。所以各位，要不要买五戒啊？要哎、欸、啊，戒才是我们生命的保障啊。但是你要有信心哦，讲得很重要哦，很信心哦。我们修行人还是会碰到鬼，不是不会哦，你不要怕死啊。啊，又听说那边有鬼啊，那你就没信心。你要对佛给你的戒律要有信心啊。啊，我是五戒释迦佛弟子，你伤不了我，那个鬼倒过来不但伤不了你，还会保护你。但是没有错，这经里面写他可以绑住你的身体，他可以稍微控制你，但是他动不了你啊，因为守戒的功德。再来还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人叫真众，真众在见的真众，在家的时候啊，他就很虔诚的礼佛，他呢也不结婚，他也不贪心啊，一心拜佛。但是他经常劝他的妈妈也要礼佛拜佛供养出家人，他妈妈每次都骂啊，要我东西给这些啊懒惰的人吃啊，我宁可把饭菜倒掉也不要供养他，他们化什么缘啊？所以啊，他经常劝他妈妈，他妈妈还是不听了。后来他妈妈死了，真众才能够去出家。然后他出家以后很虔诚啊，有一天他就在想，哎呀，我妈妈那个时候啊这样的骂出家人，你不布施，现在不知道投胎到哪里啊。当他起了这个观念的时候啊，那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做梦了，梦到他妈妈来找他。他妈妈来找他的时候啊，全身流血，眼睛也流血，头发长啊，把他手脚都给捆住了，这样子的恶鬼。他妈妈一看到儿子，说：“儿子啊，你念我啊，我就来，我现在好苦啊，那个时候啊再生啊不听你劝，现在做恶鬼啊，你赶快帮助妈妈，妈妈现在好想喝水啊。”啊，那个真众就跟他妈妈说，真众比丘，外面的河水那么多，你怎么不去喝啊？他妈妈说：“儿子啊，你不知道啊，那些水我一喝下去就变成火，变成血啊，我全身痛啊。”那真众就问他妈妈：“那妈妈，那怎么办才可以帮你？”哎呀，妈妈跟你说啊，你赶快去拿一杯清水来，上面放一根杨柳枝，这很重要啊，啊，然后啊，你用你出家的功德力来持咒，加持那一杯水，然后你又把这杯水啊拿去供养佛陀或供养出家人，啊，用水用食物用妈妈的名字供养，供养完以后，你拜托那些出家人呐、啊。把功德回向给我，让我可以喝到水、吃到食物，乃至脱离恶鬼道啊！真众一醒来以后啊，就赶快按照他妈妈所讲的啊，清水、杨柳枝拿去供比丘啊，然后跟他说啊：“你们供养啊，希望回向给我妈妈。”所以各位，暮年救母也是用这种啊，啊！所以各位，这个方法你要学啊，你在家里也可以做啊，用个清水供佛啊，供菩萨、供出家众啊，供完以后。用这个名字来回向生病的人，回向累世的父母，这是一种方法。那第二种方法呢？那第二种方法我们就来持咒吧，持辨识咒、甘露水咒，化持水为甘露水啊，来供养一切鬼道啊。还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天目犍连尊者在路边走，哎，在树下看到有一个大神呢、啊，身体发亮，好庄严，而且他的右手一拿出来啊，手里面自动流出了很多甘露，牛奶甘露，很多贫穷人跟鬼都跪在他面前啊，拿那甘露。哇，目犍连就很赞叹，天上的神大部分都在天上享受，难得有神到人间来做大布施， 哦，这个神一定修得很好。牧年就走过去，哎呀，这位大天神啊，你真是慈悲啊，帮助恶鬼道，帮助疾苦的人啊。结果啊，这个神赶快就站起来跪在牧前，牧年说啊，尊者啊，你不要调侃我了，我不是天神，我是鬼啊，我是一个有福报的鬼而已啊。牧年说，真的还假的，你是鬼啊，那你怎么外表这么庄严呢？那么这个鬼就说了，他说啊，尊者，我上辈子啊是一位贫穷的女人乞丐，有一天太阳很大，我在路上走啊，有一个出家人啊过来问我，他说啊，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富贵人家啊，我中午啊没吃好痛苦，时间快到了，哪里可以托钵啊。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比丘啊，这饥饿啊，哦，这饥饿很惭愧，他说师父啊，我身上没有食物给你吃，哎，水好不好，我只有水，所以我就把水壶啊供了清水给这位比丘，还用我的右手比，师父啊，你往前面走，再走一点路，有一户富贵人家，他看到出家人很恭敬的，你在那边一定可以化到缘。这位穷女人说啊，我上辈子因为用清水供养了比丘，所以这一辈子啊外表庄严，做一个有福报的鬼，好可惜哦，我那个时候啊没有听闻佛法，也不懂得修行，沦落做鬼。还有，但是啊，我用我这个手啊比那一边可以化缘，所以我这一辈子的手光亮，叫金手指，我这个手指头就可以流出各种的甘露来帮助其他的鬼道。所以各位你看，小小的功德，哎，你要做功德很简单，跑到医院门口比，那边是厕所，那边是厕所，哎呀，你的手就发亮了，你的消化器官就好了。各位很重要啊，释迦牟尼佛除了晚年视线舍报故意拉肚子，没有人看过他拉肚子，不管吃什么烂的东西吃下去都不会拉肚子。为什么？佛陀说了，他过去是盖厕所，专门给出家人跟过路人上厕所，因为这样生生世世消化好。所以各位多买一些卫生纸放去厕所吧，啊，救急呀，啊，啊，帮助别人消化好，那你自己就没有消化的问题了，啊，所以每个人啊都要种不一样的因来改变命运啊。再来讲几个布施的故事啊，就来讲讲义啊。各位手上拿那一张是我早上才写的，花了一个钟头啊，啊，把我的笔记整理了一些出来啊，啊，来跟各位报告啊。先讲故事啊，布施，各位，佛陀说啊，布施者得大富啊，布施者得福报。那么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位太太啊，婆罗门的太太很喜欢布施，但是她太太她先生呢，啊，看到她布施就骂她，不知道怎么布施啊，她每次拿饭就怕她先生看到，所以她很聪明啊，就把煮好的饭啊压成汁，用饭汁，她想说这样供养她先生，就不知道她供养什么啊，我只是供养水而已啊，我又没供养饭。那么有一天佛陀走过去，他太太看到佛陀更高兴，把饭来压成汁啊，就拿来倒在佛陀的钵里面。刚好他先生一进来，啊，那个时候佛陀为了赞叹这位婆罗门妇女供养，他就念了一个寄语，他说啊，若施白象百，若不施一百只大白象，明珠璎珞饰，乃至供养光明的珠宝璎珞这些饰品，这么多还不如什么？供佛一酌汁，你供佛啊一汤匙的饭汁，祈福超胜比，这个福报超过供养一百头大象珍珠玛瑙。那个时候他先生一听啊，就跟佛陀说，哎呀，你骗人啊，我太太供养一点点饭汤，哇，比一百只大象还多，你骗人啊。佛陀想机会来了，就把这个男人说，哎，我问你，你们家外面那一棵大尼居陀树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们坐在那个树下乘凉啊。佛陀说，当初那边有树吗？没有，我小时候没有，是我们的一个长辈啊拿了一个小种子种的，你看现在树长那么大。佛陀就说了，你看看吧，现在树那么大，种子那么多，当初是不是一小颗种子而已啊？比芥菜籽还小的种子种下去，今天不是树那么大吗？你的太太供一点点水的功德啊，难道不能超过百万只的象跟璎珞珠宝吗？他先生一听，哎，有道理耶，啊，哎呀，所以啊，不但没有骂他太太，老婆啊，你真聪明哦， 啊，不但如此，他自己也跑去里面呢、啊，拿出来供养。啊，佛陀那个时候啊，当着大众就跟他们授记，这两个夫妻30劫后成佛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布施得成佛。啊，第二个故事叫一块石头的功德。有一个农夫啊，那么他家产留了一块荒地，草很多，他想说荒地放在那边也浪费啊，他就找了牛啊，开始把那个荒地开垦，想要来种田。但是他开垦的时候啊，踢到一个大石头，哎呀，他就找了几个人啊，包括牛啊，要把那个大石头搬起来丢在旁边。那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跑过来，哎，不要动那个石头，不要动那个石头啊。这个耕田说为什么不能动？那老人家，你动那个石头干嘛？我动那个石头，我这样才可以种更多的田啊。那这个老人家说，这样好不好？我给你500两黄金，拜托你不要动那个石头。这个农夫就觉得奇怪，哎，你这个老人家开什么玩笑啊？就看到那500两的黄金拿出来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500两黄金买这个小偷，叫我不要动啊，我跟好几年都没这个钱呢、啊，我一辈子没看过这么多钱呢、啊。这个老人家马上那个时候变成天人呐、啊，哇，那个农夫啊觉得好奇怪，哇，是个天神哎。然后啊，他就跟这个农夫说：“我告诉你啊，这一块地呀、啊，以前是一个大佛寺啊，我以前是一个贫穷老百姓啊，那个时候人家在这边盖大佛寺，刚好少了一块地基石，结果啊，我家有一块祖传的专门在洗衣服的白石头啊。”刚刚好可以做大基石，那时候我看大家出这么多钱，我半毛钱都没出，切这块石头我就拿去布施了。拿去布施以后，这个佛塔终于就盖起来了。我因为布施一个石头啊，现在升天呐、啊，做天神，享受3600万人的天人呐、啊。结果我今天早上在我的皇宫突然震动，我才知道原来你在挖我这颗石头啊。没有这颗石头，我哪里个做天神呐、啊？所以我现在下来告诉你，千万不要动我这个石头啊，500黄金跟你换呐、啊！哇，这个农夫一听，原来有这等好事啊，他就把这个好事，他说那我也要布施，到处把这个布施石头升天呐、啊，告诉他们乡里说，这一边以前是个大佛塔哎，啊，大家再来盖好了，因为这样一讲啊，那个地方又盖了一个大佛塔，啊，所以这个农夫升不升天呐、啊？他升更高的天呐、啊。都率内院啊，所以各位，这个叫施食升天，一块石头的功德啊。啊，再来第三个故事啊，有一位长者，他发愿，在佛陀的时代，每年的12月8号，他都要供佛斋僧啊，供养众比丘。那么慢慢他年纪大了，快死之前呢、啊，就把他儿子找过来，说：“儿子啊，你爸爸发这个大愿啊。”将来爸爸死了，你还是继续要供养啊。后来这个长者舍报了，他儿子啊，就承他父亲的愿力啊，每一年的12月8号都是请佛陀跟众比丘来他家供养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。后来啊，家道中衰，很穷啊，没有钱呐、啊。那么12月8号到了，有一年，佛陀就派目犍连尊者来他家。哎，某人啊，他叫比陀罗，他说：“比陀罗啊。”今年的12月8号，你还不要继续供养？比陀罗说：“来来来，你跟佛陀说，赶快来，我等着。”比陀罗已经山穷水尽了，没有钱了，他就跟他太太说：“太太啊，拜托我爸爸留下我的愿力，我答应了，你能不能回娘家跟你妈妈拜托借一点钱呐、啊？我们今年还是要照供养。”他太太也很有善根，回去啊求娘家，跪下来求啊，娘家借了一点钱呐、啊。他们两个办了好多食物，请佛跟众出家人供养。供养完以后，虽然家里一贫如洗，两个都没吃哦，哦，好快乐啊，还是依然很快乐。但是那一天晚上，两个没吃，就跑去睡觉了。哎，奇怪，到了晚上好像地震了，全家发光了。他太太起来看，为什么？整家里面都是黄金珠宝。那时候觉得怎么很奇怪，早上一睡醒啊，这么多是黄金珠宝，就赶快跑去找佛陀。佛陀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赐给我们珠宝？佛陀说：“不是啊，那是你自己，你看一贫如洗，借钱都要供佛斋僧啊，所得到的自然果报啊，这些钱啊，你也应该好好的享用啊。”结果他们夫妻用不用啊？更做大布施啊！ 啊，两个人后来都出家了啊。所以再来第四个故事，善财童子，各位听过了，华严经的善财童子。善财为什么叫善财啊？当他妈妈一怀孕的时候啊，他家突然出现了七大宝藏，七大宝藏。然后他妈妈把他生出来的时候啊，家里又多了500宝器，所以他爸爸才给他取名说，哇，真的带了这么多财啊，所以叫善财啊。后来啊，善财16岁出家了，佛陀就跟他父亲说啊，因为你这个儿子前世做大布施啊，而且发愿啊，未来要出家啊，因为这样，所以生到你家，你太太怀孕就有七大宝藏，一生下来啊，500宝器啊，16岁出家啊，又做大菩萨了啊。在佛的时代，还有一个叫金财比丘，为什么叫金财比丘啊？他一出生的时候啊，手上就拿了两个金币，他爸爸给他拿起来，又生两个，啊。后来见到佛以后出家，顶礼每一位之前比他早出家的比丘的时候，只要他顶礼手打开，地上就留两个金币，所以大家叫他金财比丘。有人就问佛陀，金财上辈子修了什么福报啊？啊，为什么这一辈子又可以出家又证阿罗汉呢？佛陀说啊，金财过去啊做一个贫穷的砍柴人呐、啊，有一天呢、啊、看到好多人在供养比丘啊，结果砍柴砍了一天的柴啊。卖了2角钱，就把这唯一的2角钱呢、啊，拿去供养那一位说法比丘，并发愿，我未来也可以碰到未来的佛啊，得以出家，也能够正果。所以，因为这样以后，91劫脱离贫穷报，91劫做大富贵者，一直到佛这一世啊，啊，生在富贵家，一出生手上就有2个金币，还出家证的阿罗汉，啊。另外，佛经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啊，叫珠曼，珍珠曼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有一位女生一出生的时候啊，啊，一出生出在富家里面，她头发里面就有黄金珠曼，啊，拿掉以后又生出来，啊，所以她家里面呢、啊、就给她取名叫珍珠曼，啊，后来珍珠曼结婚了，有一天珠曼就跑到佛陀面前呐、啊，那么带着她先生啊，把头上的珠曼拿下来供养佛，希望跟佛出家。夫妻两个一起出家，而且父母还同意，而且出家以后两个都证的阿罗汉，啊。那么有人就问佛陀珍珠曼的故事，佛陀说啊，过去迦摄佛的时候，有一位长者，他经常啊劝人家布施啊，难得碰到佛啊，大家多布施。那个时候啊，有一位女生听了以后，当场把她头上最宝贵的这些珍珠啊拔下来供佛，啊。他供佛的时候啊，他先生知道以后不但不生气，哇，太太你好会布施啊，又把他家里的东西啊，男的朋友又拿去供佛。所以佛说啊，他们两个生生世世结为夫妻啊，都富贵啊，而且两个在供佛的时候又发愿，来世成夫妻以后一起出家也能够正果。所以佛陀说，这就是珍珠曼夫妻过去的因缘啊。所以啊，讲这几个故事，希望各位啊常布施啊，我们大乘佛法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必然的。但是希望在有限的这个啊年里面呢、啊，做一切大布施，啊，做大布施啊，做佛像啊，施食啊，供水啊，供灯啊，印经。尤其各位，印经很重要啊，印经的功德超过世间的布施啊。为什么？印经的人得到5种功德，跟我念一下。第一个，长寿。为什么？经里面告诉大家不要杀生嘛。这是第一条。第二个，来富贵，有钱啊！你愿经里面都劝人家多布施，不要偷盗啊。第三个，端正啊，外表长得好看啊。因为经里面呢告诉我们大家，哎呀，不要邪淫呢、啊，乃是求清净的泛恨啊。第四个，尊贵啊，为什么？印经叫我们讲话要柔软啊，不骗人，所以来世尊贵。第五个，智慧辩才，因为经里面劝大家不要喝酒，不要吸毒啊，所以得智慧辩才啊，所以印经有无量之功德啊。